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人生所有的苦难和逆境，都是先经由神的许可才临到我们身上的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宁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从今天开始，史达宁牧师要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挑战我们以神的角度去看看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。神渴望我们能够逆流而上，在困境中能够靠他度过，而不是在困境的压力下屈服。也许你会问，我怎样才可以在痛苦的处境中获得益处呢？这真是谈何容易呢？神到底会否介入我的疾病、我的人际关系的破裂，以及我崩溃的经济状况中呢？如果你心中也有类似的问题，请留意收听今天的信息，我们会一起来思想怎样在逆境中不断前进。
人生必然会经历困苦，这是无人可以幸免的，不管你是谁都不例外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，他跟我们分享到他生命中的一个苦难的经历，是他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中要面对的。我相信保罗在其中也曾经问过我们心底里很想问的问题。保罗没有具体的描述他所遭受的困苦是怎么样的困苦，他只是提到肉身上的一根刺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所造成的，为了要防止他自高。为了这个痛苦，保罗祈求神的指示和引导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一章的开始，保罗告诉我们他遭遇这个困苦的原因，那是因为神特别恩待和赐福他，让他得到特别的启示。这个启示是远超过别的一般的启示，也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得过的。但是神特别的恩待保罗，给他有这个机会。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保罗竟然能够有这样的荣幸，单独得到神特别的启示，那么他自然可能会沾沾自喜。而为了防止保罗自高自大，神就容许撒旦把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，为了要避免保罗他骄傲自大。好，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七到十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。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在这个痛苦的经历中，本来他向神祷告，希望获得神的救助，把他身上的刺给除去，好恢复他的自由，不再有痛苦。然而神没有依着保罗的意思去做， 但是却让保罗得到意料之外的收获。他在痛苦的经历中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，就是什么时候他感到最软弱，那么什么时候他就发现自己在基督里是最刚强的。人生的逆境多不胜数，往往同时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来吹袭，让我们无法招架，也招架不来。他们不但是强劲的，而且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向我们来进攻，叫我们的生命备受伤害。近年来，一种神学思想颇为流行，就是有些人鼓吹，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，如果你对神的信心正确，而思想又正确的话，那么人生的所有事情都必然是顺畅的，你一定不会有什么逆境和苦楚，也不会有什么欠缺或者是疾病，这一切都不会临到这些信靠神的人身上。那么这样的说法跟想法其实是错的，也没有圣经根据。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看一看圣经中论到苦难的经文和教导，我们看一看神在信徒身上的工作，从总原则的归纳里边完全看不见神把圣徒生命中的苦难给挪去。那么相反的，我们往往看见神容许他所爱的人受许多的苦，而神使人的生命得到兴旺，往往不是在他们顺境的时候，而是在他们遭遇到逆境的时候。人生的兴旺和显贵往往是在遭受打击和祸患的时候获得的，这是圣经人物所给我们看见的。不少人经历长时间的困苦，才明白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。神是借着苦难去锻炼他们，叫他们在逆境中来成长，不再是经不起风雨在温室中成长的人，而是可以在风雨飘摇之际依然屹立不倒的勇士。他们经历许多艰难的磨练，才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做精兵，才可以成为神活泼的见证人，才可以被神大大使用。当然，在世人看来，这些饱受痛苦的人自然不是他们所恋慕的对象，因为人都是怕受苦的，人都是不想受苦，或者是人都是竭尽方法去逃避受苦。然而，苦难和逆境却是人生的一部分，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面对的，也是必然会临到的。我们活在一个堕落败坏的时代中，而由于我们的始祖亚当他是堕落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堕落的性情和败坏的品格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所以罪和罪所带来的结果就在我们这一生中浮现出来，不论我们喜不喜欢，那么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和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，我们可以想象到各式各样的灾难，不但是疾病，不但是天灾人祸，也有许多我们估计不到、意想不到的苦难所发生。很多人马上显出来的态度就是，那真是太不公平了，神不是慈爱的。有些人甚至因此就不再相信神，因为他不愿在逆境中来忍受，他感到苦难实在是让人受不了。然而，身为基督徒，身为神的儿女的我们，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？在面对逆境的冲击之下，我们应当来问，到底神的看法怎么样呢？要知道神对苦难的看法怎么样，我们就得回到圣经，我们看一看圣经对于苦难的教导。那么这样，我们不但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逆境和苦难，并且得着从神而来的支持和安慰，帮助我们度过种种人间的疾苦。那么世人怎么样看逆境呢？他们认为什么是逆境呢？当人谈到灾难和逆境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压力，想到试炼，想到灾难和许多人不愿意背的包袱，这些都是让人心烦的，叫人受到压力的，感到灰心沮丧，感到绝望的。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苦难甚至可以扰乱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对信仰产生怀疑。有时候苦难是来自神的管教。我相信很多人经常问的问题就是，到底苦难来自哪里呢？为什么会有苦难的发生呢？到底是来自我们自己呢， 是来自神呢，还是来自撒旦呢？是不是因为我所犯的错而招来的呢？还是有别的来源呢？那么事实上，苦难和逆境基本上有三个来源。那么头一个就是由我们自己所引起的，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某些事而带来的。当亚当在伊甸园生活的时候，本来是无忧的，一切都是美好的，可是逆境忽然临到，为什么呢？原来是因为亚当夏娃他不听从神的命令，犯罪得罪神而造成的。然而有些苦难很明显的是从撒旦来的，是撒旦加在我们身上的。比方说使徒保罗他忠于神的呼召，到各地方去传扬福音，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可是他所遭受的苦就特别多。他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几乎被石头给打死，连打他的人都以为他死了，所以才放了他。你看这些苦难明显是从撒旦来的，是撒旦对保罗的攻击。然而在某些圣经的记载中，我们又知道苦难有时候是神许可的，是神容许苦难加在我们身上的。就像保罗身上的那根刺为保罗带来痛不欲生的痛苦，就是因为神给保罗特别的启示，而神为了不让保罗骄傲，神就容许撒旦的差役把一根刺放在他肉体之中。虽然是撒旦叫保罗受苦，但是背后掌管这一切的却是神，为了是不想保罗过于自高。这是保罗身上之所以有一根刺的原因。撒旦往往在人成功的时候把骄傲的心加在人里边，叫人因此自高自大，目中无神，因此就骄傲自我，自私自满。那么神容许撒旦攻击保罗，是为了消除保罗可能会有的骄傲，这其实是为了保护保罗，是为了保罗的好处来着想的。在我们的人生之中，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苦难和逆境，也许是身体上的疾病，也许是背着一些有形无形的包袱，又或者是经济出现困难和危机，又或者是遭到别人的拒绝、遗弃等等，各种的困苦、各种困难，我们都有可能会遇到。而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些灾难，没有逆境，从来没有。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去如何避免逆境临到，问题是我们要学习用正确的态度来去面对和响应逆境。作为基督徒的父母，这是你们的责任，从小教导孩子懂得怎么样去回应苦难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到底逆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？我们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呢？这关系到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苦难，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苦难和逆境，这就决定逆境对我们有怎么样的影响。因此学会怎么样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逆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再说，没有一个人喜欢逆境和苦难，神也知道我们不喜欢苦难，神没有教我们爱上苦难，但是神却指出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向前进，可以逆流而上，这是圣经给我们鼓励我们的信息。一般人想到苦难，直觉会想到的就是人生的低谷低潮，想到负担和包袱，但是神却要我们继续在逆境中向前进，不要停下来，而是要逆流而上，这个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表现。逆境不应该成为基督徒倒退的原因，反而应该成为弟兄姐妹灵命长进，更明白神心意和目的的机会。如果我们只从自己作为人的角度去看逆境，我们看不见逆境会带来什么好处，因为我们都爱过舒适的生活、愉快的生活、称心如意、得心应手的生活，而不喜欢有许多的重担和忧虑，那么我们自然会把逆境看作是人生的包袱和负担，因为这会妨碍我们的前进。但是神却希望我们懂得从他的角度来看逆境，从而生发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心态来。不论你是谁，苦难都会向你来侵袭，可能今天正在以猛烈的强风来吹向你，是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， 也可能不是今天临到你，而是明天才会临到你。又或者你过去曾经遇到过一些几乎让你丧命的苦难，因为你不懂得如何去面对和回应。但是我要和你分享的就是，神的旨意是他容许苦难和逆境临到我们身上。一旦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，知道这个事是出于神，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释怀。我们知道苦难背后原来是有神的允许，有神的许可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样去回应苦难了。圣经有很多记载是描述人受苦的，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受苦的典型例子。这个人物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是他却受到了许多委屈和苦楚。如果我们细读他的生平事迹，我们就会看到逆境是接二连三地临到他身上，而且似乎无法解释。也许阅读这个人物的生平会叫许多想信耶稣的人望而却步，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却发现这是神怎么样透过苦难去提升一个人的典型例子。神不是要借着苦难去摧残圣徒，反而是要提升他们，让他们向前进。当一般人掉进深谷里边的时候，他总会怨天尤人，但是约瑟却是圣经里边少数反常的例子。他从来不以负面或者是消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所遭遇的困苦。创世纪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去记载约瑟他的生平，从36到50章都是描述约瑟他的经历的，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人物的特色和神在他身上的奇妙作为。约瑟他是活在一个充满猜疑和妒忌的家庭中，哥哥们既贪心又嫉妒他。由于不满约瑟得宠，于是兄长就设计想要杀他。那么后来他们就把约瑟卖到埃及，落在一个名叫波提法的护卫长他的手中。但是神恩待约瑟，虽然他的际遇不好，但是他信靠神和敬畏神，神就使波提法对他另眼相看，把家里的大小事务都交由他来去管理。约瑟不但有管理的才干和天分，做事非常出色负责任，这个年轻人还生得秀雅俊美。而波提法的妻子就是约瑟的主母，竟然爱上了约瑟，向他以目传情，并且主动要和约瑟发生关系。圣经说他每天都诱惑约瑟，非要得到约瑟不可，可是约瑟却坚决拒绝，不为所动，因为他心里边存着对神的敬畏。那么最后当波提法的妻子遭到多番的拒绝之后，他就恼羞成怒，转而诬告约瑟，对他的丈夫捏造谎言，说约瑟要去玷污他。那么这就使得约瑟蒙上不白之冤，约瑟也没有机会向主人解释，就这样被波提法下在监里边，因为波提法听信他妻子的话。波提法虽然知道约瑟忠诚可信，但是面对这样的控诉，他一定要处理，毕竟那个控告约瑟的人是他的妻子，而且这是关乎他个人名声的事。两相比较之下，约瑟只不过是用钱买来的希伯来奴隶而已，所以波提法即使再珍惜约瑟，最终还是以不义来去对待他。约瑟在一个备受拒绝和遗弃的家庭中长大，差一点就被自己的兄长们给杀害，后来他被卖到埃及为奴，那么现在他又被主母所诬告，被下在监牢里边。那么让我们来问一下，到底约瑟做了什么错事呢？约瑟他一点儿也没有错，但是逆境好像却跟约瑟结上不解之缘，不停地打击他的生命。当约瑟在监里边的时候，神的赐福同样明显地临到他，神使约瑟在私欲的眼前蒙恩，那么私欲就派约瑟管理监狱里的事，神使约瑟所做的一切事无不亨通。那么请我们留意，约瑟的生命可以用苦难这个词来去形容，他的经历简单来说只有两个字，就是苦难。 可是，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和后来的记载之中，圣经重复地提到神与约瑟同在，使他百事顺利。约瑟可以在逆境中依然顺利，依然兴旺，依然前进，没有被逆境所打倒所击败。圣经从来没有记载约瑟埋怨问神为什么。约瑟其实可以问许多个为什么，他有很多理由。他可以问，为什么神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呢？为什么神要容许我成为奴隶呢？为什么神要容许主母这样的污蔑我呢？为什么所有临到我身上的事都是不公平和不公义的呢？为什么神要这样待我呢？等等，约瑟可以问许多问题，为人生的一切遭遇而感到心烦。但是约瑟他没有这么来做。神明显知道苦难有多大，这对约瑟来说是怎么样的不公平，但是神竟然容许，因为神知道他可以让约瑟在逆境中前进，变得更坚强，更合他的心意，更能够被他所使用。神大可以把约瑟的苦难给挪去，神今天也同样的可以把我们的苦难给拿走。但是问题是，神容许他存在，临到我们身上，必然有他更美的旨意。让我们记住，所有逆境的临到都是有神的许可的。那就是说，所有苦难和逆境都是有神的许可才临到我们身上的。我们尽管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不明白神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们不知道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但是圣经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神往往是用最痛苦的经历来去磨练我们，借此建立我们，预备我们成为他更合用的器皿。约瑟的一生就可以充分地说明，他无论在家庭中，在往后的各个处境中，常常是一个无辜受害，受尽不公平的对待，饱受别人的遗忘和冷落。神似乎没有以公平待他，神似乎忘记了他，但其实不是。神乃是借着一个又一个的逆境来去塑造约瑟，因为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计划，为了要预备救主弥赛亚的来到。约瑟在神救赎的计划之中，他是占了一席地位的，他是举足轻重的。约瑟虽然不知道，但是神却知道他所安排的每一件事。每一个人都遭遇逆境，都有苦难。有些人一出生就活在苦难中，就被苦难所包围，那是没有解释的。问题不是去寻根究底，看一看是谁该负的责任，看一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问题乃是学习怎么样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苦难。我们是否要找一个人来去谴责呢？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苦难和逆境身上，而不是在神身上，我们就自然会埋怨，自然会产生苦毒和仇恨，自然会有不安的情绪去设法逃避。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，虽然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但是依然信靠神的时候，那么神就能够透过苦难来去造就我们，来去提升我们，就好像约瑟那样。神没有答应在人生的各种遭遇中给我们解释和答案，许多事情是没有解释的，但是神却向我们保证他的爱永不改变。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神总是爱。在这个罪恶充斥、痛苦死亡不断蹂躏人的世界中，神依旧是慈爱的。诗篇145篇第17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许多人都问了，神既然是慈爱的，那么为什么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？其实许多不幸的发生都是人咎由自取的，该负责任的是人，而不是去质问神。可是神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上就表露无遗。神为了拯救失丧和堕落的人类，他宁愿牺牲掉自己的生命，为人成就救恩，借此把人从罪恶跟死亡中拯救出来，给人盼望，赐给人永生，使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，今生有帮助，来生有盼望， 这就是神向人显明他莫大的恩典和慈爱的明证。当然，不信耶稣的人无法在苦难中求告神。所以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还没有邀请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那么首先你要做的就是要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，让自己成为神的儿女，那么这样才能够呼求神的帮助。而作为神儿女，我们可以时刻地祈求神的帮助和拯救，求问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然后顺服神一切的安排，不管明不明白，都信靠神到底。那么神会让苦难和逆境去成就他更高更美的旨意。神绝对不会容许苦难摧残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。然而他会让我们经历苦难，从而成长和获得益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信靠神，要明白神容许苦难临到的心意。苦难对人来说是很平常的事，但重要的是去查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7到10节，他说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，叫这次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极难、逼迫、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好，今天的讲题逆流而上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提醒我们，神不会容许苦难和逆境去伤害他所爱的儿女，神乃是容许苦难去叫我们获得益处，要磨造我们成为像主耶稣的模样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呢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